使徒行传，今天我们要从哪边开始读起啊？今天我们从第十二章开始啊，第十二章的第一节啊。那时希律王下手苦害教会中几个人，用刀杀了约翰的哥哥雅各啊。啊，这边提到希律王跟雅各啊，希律王是谁啊？圣经里面好多个希律王啊。那这里头的希律王呢，是希律雅基帕一世啊。雅各呢是。这个十二个使徒当中的这个雅各，他是第一个殉道的使徒。那这个希律到底是有哪些希律，我们稍微看一下。在希律的这个王朝啊，第一代可以说圣经里面出现的了，第一个是大希律。大希律呢，他曾经做了什么事？他屠杀了伯利恒的这个婴孩，这是主耶稣出生的时候他在位的那位大希律。那他呢娶了五个太太，生了七个儿子。那老大叫做安提帕特，老二跟老三，一个叫亚里多布，一个叫亚历山大。那这两个孩子呢是唯二具有犹太哈斯摩尼王室血统的儿子，是叫做他这个是一个叫玛丽娜公主所生的。所以这两个儿子呢被立为王储。大希律他不是犹太人，他是以东人，当时叫以图买，他是以东的后代。那当时虽然他是已经规划进犹太教了，但血统上呢他不是犹太人，所以被犹太人所轻看也不接受。那大希律呢他是有政治手腕，跟罗马的这个关系啊搞得很好，所以后来他就成了这个犹太地的这个王，犹太的王。那但是呢老百姓对他是不支持的，那他为了要让他这个王位啊有这个正当性、合法性，所以他就娶了这个有犹太正统这个血统的这个哈斯摩尼，就是被他可以说被他所推翻的那个王朝的这个公主啊，做他的妻子啊。那这个公主呢，虽然他很爱这个公主，但是公主其实是很不爱他的，而且还痛恨他，因为他把他自己的这个等于是父亲啊，这个王朝给推翻了啊，而且他又觉得说大希律他身份比较不如他啊，比较。卑贱，所以他对他其实是很不满的。那他后来生了这两个儿子呢，因为犹太人觉得说，这两个儿子里面有犹太人的血统，所以对于大希律的这几个儿子当中呢，对这两个儿子接纳度最高，所以大希律就把这两个立为王储。好，那但是因为这两个人被立为王储之后，他也就比较趾高气昂，那其他这些兄弟对他们都非常不满。特别对他们最不满的是那个老大叫安提帕特。安提帕特觉得说这个王位应该是他继承的，是不是变成是这个老二老三被立为王储呢？所以他就在大希律的面前呢会百般的去挑拨，说这两个儿子啊是准备要篡位。那当然了，大希律这个人是非常多疑的，这两个儿子啊亚历多布跟亚历山大，也是有那个理由要对大希律不利的，因为大希律后来把玛利亚公主给杀了，因为他怀疑他对他这个也是不利，他也是被挑拨离间了，所以玛丽娜公主啊先被杀了之后呢，这两个王子啊，大希律对他们也是有疑心，所以后来这两个呢都被他处死了，处死了，父亲以这个谋反的罪把这两个王子给处死了。处死了之后啊，这个安提帕特啊就准备就是他要准备要接续王位，但是呢大希律后来对他也不放心，就在大希律呢过世之前四天啊，也把这个安提帕特给处死了，因为他觉得安提帕特想要谋反，所以前面这三个都被处死了，剩下后面这四个。那这个腓力呢，他一辈子就在罗马过一个优渥的生活，他也没有做官，没有什么封到什么地，他就做过一个很悠闲的生活。那大希律的这个领土啊后来就分给这三个儿子，一个是亚基老分到犹太撒玛利亚跟以图买，那另外一个是安提帕，安提帕呢是分到加利利跟比利亚，这个就是小希律啊，在圣经里面常常提到的就是他。最后这个是腓力第二，这个他分到以图利亚跟特拉可尼，这是外邦的地方。那亚基老呢，亚基老他是后来就被废掉了，他做了没几年，大概十年就被废掉了，因为他非常不得民心，他这个人非常的残暴，后来就被放逐到维也纳。那这个小希律叫安提帕呢，他曾经囚禁跟杀害施洗约翰， 后来主耶稣在被钉十字架之前呢，比拉多也把他送到这个小西律，就安提帕的面前，他就戏弄耶稣，就是这个安提帕。好，那到第三代啊，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这个就是亚基帕一世，就是把雅各处死的那个。他是谁？他是亚历多布的儿子。当他的父亲被处死的时候，那时候他在罗马，在罗马。那就后来他也是这个政治手腕很高，所以跟罗马那边关系非常好。所以等到后来啊，他逐渐的就是取得了大西律的各个封地，到最后把这个封地的规模恢复到大西律的规模。然后呢，他就是杀害了雅各，也捉拿了彼得，后来他被虫咬死。等一下我们看到。那他有一个兄弟叫做加西斯的西律，有一个妹妹叫做西罗底，这个西罗底就是他有个女儿叫萨罗米，西罗底就是后来嫁给这个安提帕，就是嫁给这个小西律啊。然后呢，被慈禧约翰责备说：“哎，你怎么可以娶这个妇人为妻？”为什么呢？因为西罗底他本来嫁给腓力第一啊，那结果后来呢，这个有一次这个安提帕就是小西律啊，去罗马去拜访他的兄弟啊，结果呢看上了西罗底，就把西罗底勾引来了啊，所以西罗底后来就改嫁给安提帕啊，那这个事情就被慈禧约翰责备啊，那就西罗底就怀恨在心啊，后来就是把这个慈禧约翰给斩头了，就是这个西罗底。那他的女儿叫萨罗米，萨罗米嫁给谁啊？腓力第二，哇！所以这个是谁啊？嫁给他的叔公啊，嫁给他的叔公啊，那个非常乱啊。那亚基帕一世后来，他的儿子叫做亚基帕二世啊。亚基帕二世在圣经里面也有出现啊。他后来就是在《使徒行传》里面，他后来审问保罗的啊，就是已经到第四代了啊。他有个妹妹叫百尼基啊。还有一个妹妹叫土希拉，这两个都是在使徒行传里面后面会出现。百尼基呢是嫁给了加西斯的西律，嫁给他叔叔，结果后来呢又变成提洛太子的情妇，有个乱，对不对？那土希拉呢，土希拉嫁给那个犹太巡抚叫做菲利斯，所以这个菲利斯后来就在审问保罗。 OK， 所以这个是西律王朝。那所以我们今天看到呢是这个亚基帕一世，他杀死了这个雅各之后啊，发现大家都很喜欢他这样做，因为雅基帕一世啊，他很有政治手腕，另外一方面呢，他也是一个非常热心的犹太教徒啊，他为了要取得犹太人的这个支持啊，所以他对犹太教非常火热啊，所以看到凡是能够讨他们喜欢的事情，他都愿意做，所以他发现这些犹太教徒啊，非常痛恨基督徒，所以他就开始迫害基督徒啊。好，这个西律雅基帕一世啊，他是大西律的孙子嘛，他的父亲被控告这个谋反，被大西律处死之后呢，他自己在罗马长大，那就跟加里古拉很友好，加里古拉后来做了该撒，做了罗马的皇帝，之后在七年了，该撒提比留死了之后，加里古拉就继位，所以他就把亚基帕，他这个过世的叔叔就是腓力第二，原来这个封地就是以土利亚跟特拉可尼还有亚比利尼啊，给他就是上面这一块，这个都是外邦人的地，就封给他。然后管两年之后啊，这个亚基帕另外一个叔叔就是小西律啊，西律安提帕就被废了，所以他的封地呢，加利利跟比利亚呢也归给亚基帕了。那再过两年啊，加利古拉被杀了，被暗杀，结果那时候刚好这个西律亚基帕一世啊，他刚好在罗马，那时候他就支持这个格老丢继位，那格老丢为了要感谢他呢，就把这个犹太撒玛利亚啊，这个本来是罗马的巡抚所管的这块地呢，也给了亚基帕，所以这时候亚基帕他的领土的规模啊，就到了大西律时候的大小了啊，所以他后来也被称为犹太人的王啊，那所以这么大一块，对不对啊？但是在过了三年之后，亚基帕就因生病啊，就暴毙啊，被虫咬死啊。好，在他这个从主后41年到44年之间啊，这时候他拥有这整块这个领土的时候啊，那时候这个基督教啊教会啊就被受到他的逼迫啊。好，你看这个是西律亚基帕一世，他就是取得了啊那三块地的这个统治权啊。那 接着他见这个犹太人啊喜欢他杀这个雅各啊，他就去捉拿彼得。那个时候正是除酵的日子，好，除酵节。西律拿了彼得啊收在监里，交付四班兵丁看守，每班四个人，意思要在逾越节后把他提出来，当着百姓办他啊。于是彼得被囚在监里，教会却为他切切的祷告神啊。那时候是除酵的日子啊，准备在逾越节之后办他，因为在过节的时候他们不能把人处死的，他准备要把他处死啊。那交给四班兵丁看守，所以是24小时有人看着啊。那时候教会为他祷告啊。那西律将要提他出来的前一夜啊，彼得被两条铁链锁着，睡在两个兵丁当中，看守的人呢也在门外看守。那时候他们逾越节之后有除酵节，除酵节稍微一个礼拜啊，所以他好像是被关了好几天啊，到了最后一天啊，除酵节最后一天的时候，那时候啊他睡着了啊，忽然呢有主的一个使者站在旁边，屋里有光照耀，天使拍着彼得的肋旁拍醒了他，说快快起来，那铁链就从他手上脱落下来啊。天使呢对他说啊，束上带子，穿上鞋，他就这样做。天使又说啊，披上外衣跟着我来。彼得他能够在这个快要被处死的前一天晚上还能够睡得那么熟啊，实在是让人家印象深刻，对不对啊？他不会说哇这个睡不着觉啊，明天可能这个就没命了怎么办啊，你看他睡得蛮熟了。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彼得他这个人这个一路走来啊，神在他身上的这个工作啊一直在改变他，对不对啊？哈利路亚。彼得这时候他真的是里面他有那个这个非凡的勇气啊，不是以前那种匹夫之勇啊。彼得就出来跟着他，不知道天使所做的是真的，只当见了异象啊。过了第一层第二层监牢，就来到临街的铁门，那门自己开了，他们出来走过一条街，天使便离开他去了啊。然后彼得醒悟过来说啊，我现在真知道主差遣他的使者救我脱离希律的手和犹太百姓一切所盼望的。这犹太人啊希望看到他被杀啊，那但是天使把他救出来了。想了一想啊，就往那称呼马可的约翰他母亲玛利亚家去，在那里有好些人聚集祷告。这些人祷告可能已经不止祷告一天了，因为他这个除酵节不是有七天嘛，所以他们已经可能祷告了好几天了。然后这时候彼得敲外门啊，有一个使女名叫罗大出来探听，听的是彼得的声音，就欢喜的顾不得开门，跑进去告诉众人说彼得站在门外啊。他们说你是疯了吗？使女极力的说啊，真是他，他们说必是他的天使啊，他们这个认为他们这个守护彼得的守护天使啊跑来了啊。彼得不住的敲门，他们开了门，看见他就甚惊奇啊。彼得摆手不要他们作声，就告诉他们主怎样领他出监，又说你们把这事告诉雅各和众弟兄。雅各，这个雅各就不是被杀的那个雅各，这个是主耶稣的兄弟雅各，那时候他是耶路撒冷教会的 leader 啊。于是出去往别处去了啊。所以这些这个教会也是很有趣，他们为彼得迫切祷告，等到彼得真正得到释放被救出来了，他们还不太相信啊。那后来到了天亮啊，兵丁扰乱得很，不知道彼得往哪里去了。西律找他找不着，就审问看守的人，吩咐把他们拉去杀了。那时候罗马的规定就这样子，如果你所看守的那个人啊你把他搞丢的话呢，他要受什么刑罚你就要受那个刑罚啊。后来西律就离开犹太下该撒利亚去住在那里啊，从耶路撒冷到该撒利亚啊，他本来平常都是住在耶路撒冷，那该撒利亚有他的王宫啊。西律呢恼怒推罗西顿的人，他们那一带地方是从王的地土得粮，因此就托了王的内侍臣伯拉斯都的情，一心来求和。推罗跟西顿在这个西北边这海边这儿啊，那他们那块地不是属于这个西律王所管的，但是问题是他们所吃的这些粮食啊，是跟从犹太啊，从这个撒玛利亚加利利这边等于进口过去了啊。 那他们把他们那边的财物跟这边等于是说做交换啊。那他们现在是跟希律王的关系啊，不好，搞不好，所以那个他们的影响到他们对于这个粮食的进口，所以他们就托这个伯拉斯都啊，要过来求和啊。希律在所定的日子穿上朝服，坐在位上，对他们讲论一番啊。百姓喊着说：“这是神的声音，不是人的声音。”据那个犹太史学家说，那时候那天希律所穿的那个衣服啊，是用那个银子打造的啊，一个银色的那个衣服啊。所以当阳光照在上面的时候，就闪闪发光啊。那些百姓看到这个闪闪发光啊，就奉承啊，就拍他马屁啊，说：“哦，这是神的声音，不是人的声音。”希律呢，不归荣耀给神，所以主的使者立刻罚他，他被虫所咬，气就绝了啊。这根据约瑟夫啊，这个犹太史学家的记载，他说希律当时突然觉得内脏疼痛啊，结果缠绵了五天之后就死了啊。好，所以这个他虽然他的版图很大，但是只做了这个三年啊，三年就死了啊。那以至于这个教会啊，这个逼迫就暂时止息了。而神的道啊，日渐兴旺，越发广传。巴拿巴和扫罗办完了他们攻击的事，就从耶路撒冷回来，带着称呼马可的约翰同去。他们到耶路撒冷去，把他们的这个捐款带过去之后，现在要回到安提阿，然后把马可带去。马可是巴拿巴的表弟啊，好，那也是那个他们祷告都在马可的这个家里面祷告的啊。好，所以这个是什么时候？就希律亚基帕过世了啊，然后这个安提阿教会这时候兴起，所以这个在差不多是主后45年左右。接着就是展开这个保罗第一次的旅行传道啊。他说那时候在安提阿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啊，就是巴拿巴和称呼尼杰的西面啊。这个西面是犹太的名字，所以这个应该是犹太人啊。尼杰是黑的意思，所以这个犹太人那个皮肤很黑啊。古利奈人路球，路球是一个拉丁文，所以这也许是外邦人啊。与分封之王希律同养的马念，这个分封之王是谁？就是那个小希律啊，就是那个叫做那个狐狸啊，就是把那个施洗约翰给处死的那一个啊，跟他一起长大的一个叫马念，因为那时候他们那些贵族啊，有时候会领养一些人来让他们陪着自己的小孩一起啊受教育长大，所以这个是马念啊，马念是一个犹太的名字，还有扫罗啊，所以这个教会里面呢。很多样化，有外邦人，有犹太人，还有各种不同身份背景的。古利奈是从埃及的西边那边过来的。那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呢，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召他们所做的工。OK， 这边有一句话 很特别啊，他说他们那时候圣灵对他们说话，圣灵对他们说话，所以这个使徒行传里面圣灵怎么样跟他的百姓啊，跟教会啊沟通啊，在这里头，使徒行传里面有很多的描述。这次是圣灵说话，那圣灵在什么时候说话呢？是当他们在侍奉主跟进食的时候。这个侍奉主，这个侍奉这个字原文也可以翻成敬拜。所以什么时候圣灵说话？就当他们在那边敬拜神的时候，在那边唱诗赞美神。这个敬拜的时候啊，神的灵就很丰富的在他们当中运行。这时候他们圣灵说话啊。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他们进食的时候，这个进食啊，在进食或者可以说是叫做刻苦己心。这个在旧约里面啊，摩西的律法里面没有提到说我们要怎么样进食，进食啊，大概只有说每年有一次，就是7月10号的时候，那个叫做赎罪日。赎罪日的那天呢，犹太人他们都要刻苦己心啊，就是要进食，就是小孩子不用了，大人要进食啊。所以那时候有一个赎罪日战争啊，那个埃及啊，叙利亚那时候就趁着以色列人在那边进食的时候来个突袭啊。好，所以那个是在摩西五经里面所唯一提到说要进食的时刻啊。好，那但是这个到了新约啊，这个法利赛人还有那些比较敬虔的犹太人啊，他们就一个礼拜就进食两次啊，进食两次。那这个进食是干什么？这进食其实它就是刻苦己心。刻苦己心的目的就是为了要认罪啊，为了要自卑。所以刻苦己心这个字啊，在英文你看到英文的翻译，它往往把它翻成叫做 humble himself 啊，就是 谦卑自己，在神的面前谦卑认罪。所以在赎罪日也是这个谦卑认罪的一个日子。好，但是呢，禁食有一些果效会怎么样？会让人得着启示、亮光、医治跟能力。为什么这么讲？那个在以赛亚书58章那里有提到说，神所要的禁食是什么样的禁食啊？那时候提到说，那些以色列人他们说，我们禁食你为何不看见呢？我们刻苦己心你为何不理会呢？所以禁食就是刻苦己心了。所以他们希望在借着禁食、借着刻苦己心啊，从神得到一些话，对不对？但神说啊，看啊，你们禁食的日子，人求利益，乐必人为你们做苦工。我所拣选的禁食，不是要松开凶恶的绳，解开恶上的锁等等。这他们有提到，就是那个时候他们的心，他们虽然是在禁食，但是他们跟人之间的关系不对。他们那时候就压迫那些弱势的人，对于那个穷困的，他们也不理不睬。所以神说，你们这样的禁食呢，我不是我所要的禁食，我所要的禁食是要你们要顾念那些穷苦的、那个瘦弱的。那你们要顾念他们之后，我才会纪念你们的禁食。那样子他说啊，这样你的光就必发现，就是当你的这些生活啊跟人之间的关系对的时候啊，这时候你怎么禁食，神才会悦纳。那时候禁食的结果会怎么样？他说你的光就会发现如早晨的光啊。所以意思就是说，那时候当你一切该认的罪认了，该处理的事情处理对了，这时候你在禁食的时候，你会得着从神来的启示的光啊。有的人就是，神都没有跟我说话，我很盼望神对我说话。当那时候你该做的一些啊，这个该认的罪认了啊，该调整的地方调整之后，这时候你在禁食的时候呢，神会对你说话。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他们在侍奉主、在禁食的时候，圣灵会出来说话。他们的禁食啊，会让这个光来到。还有呢，你所得的医治要速速发明，所以这个禁食也可以带来医治。还有呢，他说后面讲到说，你的公义必在你的前面行，耶和华的荣光必做你的后盾。那时你求告耶和华必应允，你呼求他必说我在这里。所以禁食的结果啊，他会带向神的启示，带向神的亮光、医治。主耶稣那时候出来服侍的时候啊，在旷野禁食40昼夜，对不对？后来就饿了。那试探人的进前来就是魔鬼，对他说啊，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耶稣却回答说，经上记得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这个话，这句话意思就是说，主耶稣在那边禁食40昼夜啊，为的是要干什么？禁食40昼夜，不是在那边就是禁食，为禁食而禁食，不是要那边创造记录，不是啊。最要紧的就是说，主耶稣说，虽然这段时间我肉身没有吃食物，但是这段时间我可以大量的领受从神口里所出来的一切话。这40天当中是主耶稣在那边领受天父对他说话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时间。所以为什么要禁食呢？就是要听到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这时候这段时间呢，是神的话取代我们肉身的食物在喂养我们。还有呢，禁食也可以带下能力。主耶稣说有一些鬼啊，至于这一类的鬼，若不祷告禁食，他就不出来。所以禁食也会带下赶鬼的能力，对不对？那时候我那时候去台湾有一个叫祷告山啊，一到祷告山上面去参加退休会啊，他们一律都要禁食，对不对？那时候他们就教导我们说，这个禁食会怎么样？然后你平常祷告啊，就像这个黄色炸弹，但是你禁食祷告呢，就像是原子弹，那这个能力是特别大。那所以一个人常常禁食啊，他就好像是积蓄那个水库里面的水，越积蓄越多，等到一些比较难赶的鬼啊，碰到这种状况的时候呢，因为你有禁食，你就可以把它赶出去。所以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禁食啊，不仅可以让我们带来神的话启示亮光医治呢，还可以带来能力啊。所以那时候进前的那些犹太人呢，他们是每个礼拜禁食两次啊，那 保罗这些人呢，在这个教会里面，我不知道他们这个侍奉主禁食是他们每周都会有这样的一段禁食呢，还是说他们每隔了好一段时间不定期的，这时候他们有觉得有一个需要，这时候教会需要有个突破，他们需要从主得到亮光，知道教会要往怎么样往前走，所以那时候他们就敬拜神，在那边禁食，禁食就是为了得到神的话。结果果然，这个时候圣灵就对他们说话，要为我分派巴拿巴跟扫罗去做我照他们所做的工。那个时候我从国外那个拿到学位回到台湾，那时候我为着要前面有几个工作的机会到底要做一个选择的时候，一直不清楚。后来我就想到当时有一个老姊妹啊跟我说，当你需要明白神的旨意而一直不清楚的时候呢，一个做法就是你就禁食祷告。禁食祷告会帮助我们更快的能够明白神的心意，那时候我们的肉体啊受了压制啊，灵里面会比较敏锐啊。后来我就 OK 好，那我就禁食啊。结果我那天呢，我就跟我妈说，晚上我不吃，晚不吃啊。结果呢，他们就吃饭了，吃饭了，然后我那边在房间里面祷告，结果他们饭呢还没吃完，神的话就临到我了。所以有的时候这个也是蛮快的，就是神就会纪念你有一个迫切的心啊。他就对你说话啊 ，OK。那接着，于是他们就禁食祷告啊，就要把他拆派出去啊。这时候他们又禁食啊，就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啊。他们既被圣灵差遣了，就下到西流基，从那里坐船往居比路去啊。他们是在安提阿，对不对？安提阿的外面这边靠海边有一个海港啊，叫做西流基啊。他们要去到居比路，居比路就是塞浦路斯是。对面这个海岛，居比路呢是巴拿巴的故乡啊。好，那我相信他们要选择去这边，大概圣灵也有感动他们了。那巴拿巴对这个地方也蛮有感情的，因为他老家啊。如果知道说这边的大小哈，台湾啊，巴郎区大概这么大啊。如果中国大陆那个上海、杭州、南京哦，摆他们去，差不多是这个范围啊。他们是他们第一次旅行传道所在的这个区域啊。把北方啊，北京、呼和浩特跟太原摆上去的话，这个就比较，就是差不多从北京到呼和浩特，就是他从安提阿到他们后来这个第一次旅行传到最远那个地方啊。好，这个西流基是当初的一个罗马的海港，现在遗址啊，剩下这样子了。那他们就去到这个塞浦路斯，先到这个萨拉米啊，萨拉米。到了萨拉米呢，就在犹太人各会堂里传讲神的道，也有约翰做他们的帮手，就是马可啊，这是萨拉米啊，有一些你看这个希腊罗马的遗迹啊。然后呢，他们就经过全岛，直到帕佛，帕佛在西南边啊，一直到帕佛。那帕佛呢，是这个居比路的这个首府啊，今天的样子。然后这边有这个古罗马的剧场的遗迹啊，下面那个远景。半圆形的那个剧场啊，好，在那里呢，就遇见了一个有法术、假充先知的犹太人，名叫巴耶稣啊。巴耶稣的意思就是耶稣的儿子，巴就是儿子的意思啊。那这个人常和方伯、四求保罗同在。四求保罗是一个通达人，他请了巴拿巴和扫罗来要听神的道。这个方伯就是省长的意思啊，他的地位跟巡抚是一样的。不过那个巡抚是皇帝所派的，管这个只属于皇帝的这个省份。方伯呢是元老院所派的，管这个元老院所管辖的、所直属的这个省份。所以居比路是一个罗马元老院所直辖的一个省份啊。基本上一个地方如果它比较太平啊，就是归元老院管；如果一个地方比较动荡呢，就是皇帝直接管啊。那这个犹太跟撒玛利亚呢是皇帝直接管的，是所以他那边是派巡抚啊。为什么？因为犹太跟撒玛利亚这边比较动荡啊，常常老外这个犹太人比较会闹事，所以就巡抚有军队在那边啊这边管。但是居比路这个地方呢比较太平啊，老百姓不会闹事，所以是由这个方伯啊来管辖啊。那他说啊，只是那行法术的以律马。证明翻出来就是行法术的意思，抵挡使徒，要叫方伯不信真道。他常常跟这个四求保罗同在，这个 这个巴耶稣啊以律马，因为那个四九保罗他是那个省长，在当时他们常常有时候会有一些身边会有一些顾问，包括一些行法术的哈，是成为他们的顾问。所以这个巴耶稣啊，是可能这个四九保罗的这个顾问。结果他就抵挡使徒，要叫方伯不行真道啊。今天有时候也是这样，我今天传福音啊，有时候你会发现，就是有时候传福音跟这个人传福音，旁边有些人会出来抵挡啊，让人非常的这个气愤哈。那这个以律马就是这样的一个角色，他在旁边就抵挡使徒啊。
那是不是巴耶稣？
他就是巴耶稣啊，巴耶稣就是以律马啊，以律马就是他的刑法术啊。那巴耶稣是他的名字啊。那结果扫罗又名保罗 ，OK， 扫罗从这个时候开始啊，用就名字。这个《使徒行传》就用保罗来称呼他了啊，因为他们这时候到了外邦世界啊，保罗这个是拉丁文的名字啊。他那时候被圣灵充满了，定睛看他说：“你这充满各样诡诈、奸恶、魔鬼的儿子，众善的仇敌。”哦，保罗很会骂人啊！你混乱主的正道还不止住吗？现在主的手加在你身上，你要瞎眼暂且不见日光。这个巴拿巴是一个好人啊。巴拿巴叫他骂人啊，骂不出来。那扫罗啊，保罗啊，他是一向是逼迫基督徒的，他这个个性是很强悍的，所以这时候他里面呢、啊、充满了这个愤怒，所以这样子斥责他，然后说神要让他瞎眼啊，结果他的眼睛立刻昏蒙黑暗，四下里求人拉着手领他啊。方伯看见所做的事，就很稀奇主的道啊，就信了。所以他们。传道一方面传道，一方面也借着神迹奇事啊，让这个听到的人啊信服啊。所以保罗说他怎么样？我们传道啊，不独在乎言语，也在乎什么全能。所以他有神的这个权柄，让这个福音啊传出去，让这个抵挡的人呐、啊、被捆绑啊。接着啊，保罗和他的同人从帕伯开船，来到庞菲利亚的别家。约翰就离开他们回耶路撒冷去了。啊，那时候他们从这边到了这个庞菲利亚的别家啊。好，这个时候马可就离开了。那因为马可离开啊，后来第二趟当他们要出去在旅行传道的时候，巴拿巴还要再把马可带去啊，保罗就不同意啊。保罗就反对。为什么？因为他第一次在这个地方啊，那半途而废走了啊。所以保罗对这个人年轻人啊就很不放心，但是巴拿巴为了要扶持马可啊，他坚持要带马可，所以后来保罗跟巴拿巴就分道扬镳啊，为着马可的关系。那至于马可为什么要离开啊，不太清楚，可能他这个
吃不了苦
啊，娇生惯养啊，有各种猜测啊，但是总而言之啊，他就是这圣经没说啊，他就是离开了啊。那后面的这个行程的确也比前面更加的艰困，如果你没有这个心理准备啊，可能会没办法承受啊。保罗被石头打，差点被打死啊。好，从这个地方开始啊，就开始以保罗带头了啊。保罗和他同人啊，之前是巴拿巴带头，现在是保罗带头了。那别加，这个是别加的这个古迹了啊，它是庞菲利亚省的首府啊啊，你看都是希腊罗马的一些建筑啊。然后呢，他们离开了别家就往前行啊，来到比西里的安提阿，在安息日进会堂坐下。他们在别家没有待太久啊，他们就往上走啊，到了这个比西里的安提阿啊。啊，比西里的安提阿是那个四九保罗的家乡啊，所以有人猜测可能四九保罗就是给他写了一个推荐信啊，让保罗带过去啊。好，那所以他们在。也许别家那边犹太人也不多或怎么样，他们就一直往前走啊。那这个地方啊，它是比西底旁边这一片叫做吕高尼啊，在上面这个叫加拉泰啊。那比西底、吕高尼跟加拉泰，那后来就成为罗马的加拉泰省啊。好，所以这个后来保罗曾经写了一封书信叫加拉泰书，对不对啊？所以加拉泰书的这个收信人啊。可能就是包括这三个区域啊，比西底、吕高尼跟加拉泰啊，有可能是包括这三个区域啊。至少下面这个比西底跟吕高尼应该是在里面，因为他这个是保罗第一次传道所建立的教会就在这个地区啊。那 你如果看这个地形的话，你就知道说啊，他现在在别家啊，上到这个比西底的安提阿，是从海边啊，这样一路上来到了一个高原啊，这边是一片高原，所以保罗第一次旅行传道，他到了这个小亚细亚半岛啊，主要是到了后面这高原的这块地方，在那边传道啊，从别家一路到比西底的安提阿。那这条山路呢非常的险峻，它从海边一直到海拔大约1200米高的高原，那崎岖险峻，马车跟拖车都不能通过，而且路上有很多盗贼跟还没有开化的这种野蛮部落民族，使徒那时候必须要跟那个商旅结队同行才能够通过这个区域，而且入夜之后他们围着这个萤火躺下休息的时候呢，还必须要派人轮流守望啊，不然的话非常危险。保罗可能也是在那边被派啊，他也要跟他们一起轮流在那边守望啊，看看有没有一些危险。所以当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十一章里面有提到，他说他有屡次行远路啊，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啊，就可能是讲到这段路程啊，有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还有呢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为什么不得睡啊？像他这个，像他这边也一样啊，他就晚上他需要在那边守望，对不对？不能睡觉，然后第二天呢一样赶路，对不对？我想这都包括在内。然后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肉体。所以他这次旅行传道，你看从别家开始啊，这边行程就不像在居比路那么轻松了啊。然后呢，啊，终于到了高原这个地方啊。然后这边经过一个很美丽的一个淡水湖啊，到这个地方大概他们就跟那些客旅大概就是各自啊分散啊，各奔前程啊。然后呢，接着你看保罗所走的这条路啊，大概基本上是沿着这个罗马的一条公路，这条公路叫做塞巴斯特大道啊，这是一条罗马的公路，这是该萨雅古斯都建筑的啊。这个塞巴斯特就这个是希腊文啊，相当于拉丁文的奥古斯都啊，雅古斯都。这条公路啊，把各个住房城，就是罗马的殖民地，把它串联在一起，主要为了要防御南方山地部落的这个入侵啊。所以比西底的安提阿啦、以哥念跟路斯德，都是那时候塞巴斯特大道沿线所设的住房城。所以保罗那时候传道就是沿着这条罗马的公路啊。这罗马的公路就是这个样子，它上面都铺了这个石头，所以很方便这个军队很快的赶到这个有事故的地点去镇压那边的叛变。那比西底的安提阿呢，它就是一个罗马的住房城，然后位在海拔1200米的高原上面，所以这个是当时这个是那个那边的一个古教会的废墟，相传是说这个就是建在保罗讲到的犹太会堂的这个原始的地方啊。好，所以他就进到那个会堂啊，比西底安提阿的会堂，那边有会堂表示说那边有犹太人啊，那边有不少犹太人在那个地方，所以那边有会堂，他们读完了律法和先知的书啊，管会堂的就叫人过去啊，对他们说，两位兄台若有什么劝勉众人的话请说啊。那为什么要请他们说？我相信大概是他们到了这个会堂的时候呢，大概前面有人那边看门，然后他就看到，这个陌生人就跟他们这个问候寒暄。那保罗呢，他跟他说，他以前在这个耶路撒冷，他那个是说他是什么？他是文士，是拉比啊，这个，所以他们说，这个人这个是博学多闻的。所以后来他们在聚会当中啊，管会堂的呢就请他们说，有什么话要劝勉众人，请说啊。保罗就站起来举手说啊，以色列人和一切敬畏神的人啊，请听。就包括那些外邦人，那些外邦人就是敬畏神的人啊，他们是慕道友啊，还没有归化为犹太教徒，但是呢他们在这边听到啊，他说这以色列民的神啊，拣选了我们的祖宗，当民寄居在埃及的时候抬举他们，用大能的手领他们出来，又在旷野容忍或者抚养他们约有40年。 OK， 保罗现在就开始对他们这些犹太人啊，还有这些慕道友啊，开始讲道，这边讲道也讲得蛮长的，跟当初斯蒂凡讲的一样，斯蒂凡也是从这个起初啊，这个亚伯拉罕啊要开始讲起啊。好，那这边保罗也是啊，这样子从这个起初他们历史开始讲起。 然后既灭了迦南地的七族的人呢，就把那地分给他们为业，此后给他们设立士师，约有450年，直到先知撒母耳的时候。后来他们求一个王，神就将便雅悯支派中基士的儿子扫罗给他们做王40年。保罗对这个年份呢，好像蛮有兴趣啊。然后呢，既废了扫罗，就选立大卫做他们的王，又为他做见证说，我寻得耶西的儿子大卫，他是合我心意的人，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啊。从这人的后裔中，神已经照着所应许的，为以色列人立了一位救主，就是耶稣。所以他要介绍耶稣，他从旧约的背景开始讲起，然后讲到说，神在旧约里面所应许的，现在是实现在谁的身上？就是主耶稣的身上啊。在他没有出来以前呢，约翰向以色列众民宣讲悔改的洗礼。约翰将行进他的尘土说，你们以为我是谁？我不是基督，只是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我解他脚上的鞋带也是不配的。弟兄们，亚伯拉罕的子孙和你们中间敬畏神的人啊，这就是的道是传给我们的。耶路撒冷居住的人和他们的官长，因为不认识基督，也不明白没安息日所读众先知的书，就把基督定了死罪，正应了先知的预言。虽然查不出他有当时的罪来，还是求比拉多杀他，既成就了经上指着他所记的一切话，就把他从木头上取下来放在坟墓里，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所以讲到主耶稣这一切啊，都是在应验先知书上面所预言的话，只不过是因为那些人不认识他，所以把他钉死了。可是他被钉死又是应验了这个先知的预言啊。他说，那从加利利同他上耶路撒冷的人多日看见他，这些人如今在民间是他的见证。彼得他会说，哦，主耶稣已经复活，我们是他的见证。保罗在这边传这个福音，他就没办法这样说，因为他不是那个见证人，但是他可以说很多人是他的见证人啊。然后他说，我们也报好信息给你们，就是那应许祖宗的话啊，神已经向我们这座儿女的应验了啊，叫耶稣复活了。所以这些人在会堂里面，每周这样聚会啊，都读旧约的话。保罗现在告诉他们一个好消息啊，这些宝贵的应许现在已经应验了啊。那怎么应验？他说，正如诗篇第二篇上记着说啊，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论到神叫他从死里复活，不再归于朽坏啊，就这样说，我必将所应许大卫那圣洁可靠的恩典赐予你，赐给你们。他应许大卫什么样的恩典啊？他说，又有一篇上说啊，你必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啊。这就是他应许大卫的一个恩典，不叫他的圣者见朽坏啊。他说，大卫在世的时候呢，遵行了神的旨意就碎了啊，归到他祖宗那里，已见朽坏啊。但唯独神所复活的，他未见朽坏。然后，所以弟兄们，你们当晓得啊，赦罪的道是由这人传给你们的。你们靠摩西的律法，在一切不得称义的事上，信靠这人就都得称义了。所以他说，这个当初他们神就是应许大卫啊，不会叫他的圣者见朽坏。可是大卫明明已经死了哦，这个应许怎么成就呢？原来这个应许已经成就在主耶稣的身上啊。就是他说啊，所以你们务当小心呢，免得先知书上所说的临到你们。主说，你们这轻慢的人要观看，要惊奇，要灭亡，因为在你们的时候我行一件事，虽有人告诉你们，你们总是不信。这好像是什么哈巴谷书里面的啊的一段话啊，先知书里，小先知书里面的。那 OK， 所以他这样来把这个福音这样传给他们啊。那他们出会堂的时候呢，众人请他们到下安息日再讲这话给他们听啊。他们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的道啊。然后散会以后啊，犹太人和进犹太教的人呢，都有跟从保罗巴拿巴的。二人对他们讲道，劝他们务要恒久在神的恩中啊，不是在律法底下了。现在我们已经转到神的恩典当中了啊，接受主耶稣基督，我们现在就在神的恩典当中。到了下安息日啊，合成的人几乎都来聚集啊，要听神的道。哇，这个太 太轰动了，那么这个整个会堂大爆满，甚至挤到街上去啊，排好长的这个队伍啊。但犹太人看见人这么样多啊，就满心嫉妒，应驳保罗所说的话，并且毁谤保罗和巴拉巴，放胆说神的道先讲给你们原是应当的，只因你们弃绝这道，断定自己不配得永生，我们就转向外邦人去，因为主曾这样吩咐我们说，我已经立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救恩直到地极。所以保罗那时候之后他就不在会堂里面，他到外面在马路上，在这个广场里面向着外邦人传道。他引用这段旧约是这个以赛亚书里面的，那这里面本来是讲主耶稣了，讲到神立基督做外邦人的光，但是呢保罗这时候他得到的是瑞玛，就神把这句话也对他说，所以他知道神立他是做外邦人的使徒。外邦人听见这话就欢喜了，赞美神的道，凡预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于是主的道传遍了那一带地方。所以哇，这个神与他们同在。但犹太人挑唆前进尊贵的妇人和城内有名望的人，逼迫保罗巴拿巴将他们赶出境外。那时候有很多这个罗马的妇女，他们对犹太教蛮欣赏的，所以这个他们很乐意为这些犹太教徒做一些事情。那为什么他们会对犹太教很欣赏？因为在那当时那个罗马的社会这个风气非常的败坏。一些道德乱七八糟。但是他们这些妇女他们发现这个犹太教很注重这个道德。也叫这个丈夫对妻子要忠实什么等等一夫一妻什么。他们就觉得说这我先信这个的话应该是很好。所以他们对这犹太教里面的这些道德的这些规定他们非常的欣赏。所以他们也是慕道友，所以是前进尊贵前进的人，那他们都是这些罗马的这些尊贵地位的妇人。结果这些人呢就被犹太人挑拨让他们来逼迫保罗跟巴拿巴，就把他们赶出境外。有人猜想可能保罗跟巴拿巴都先被鞭打过之后再被赶出去的。也有可能。那二人对着众人跺下脚上的尘土呢就往以哥念去了。门徒满心喜乐，又被圣灵充满。哇，这个是感谢主，这个主丰富与他们同在。所以他们做工蛮有果效。这时候他们就往下一站去，到以哥念，沿着刚才那条罗马的公路。以哥念呢就是吕高尼的首府。那二人在以哥念同进犹太人的会堂，哇，所以这边又有犹太人的会堂，所以这边犹太人也不少。在那里讲的呢叫犹太人和希利尼人信了很多，但那不顺从的犹太人的耸动外邦人，叫他们心里恼恨弟兄。二人在那里住了多日。依靠主放胆讲道，主借着他们的手施行神迹奇事，证明他的恩道。虽然在他们在那边，也不是只住个一天两天，他们也住了多日。那结果呢，城里的众人就分了党，有服从犹太人的，有服从使徒的。那个时候呢，外邦人和犹太人呢并他们的官长一起涌上来，要凌辱使徒，用石头打他们。使徒知道了就逃往吕高尼的路斯德、特比两个城和周围地方，在那里传福音。所以呢他们就跑到下一站叫路斯德。路斯德这个是他的遗址。路斯德是什么地方？路斯德是提摩太的家乡。所以提摩太是在这一次那个保罗旅行传道的时候信主的。那路斯德城里面坐着一个两脚无力的人，生来是瘸腿的，从来没有走过。他听保罗讲道，保罗定睛看他，见他有信心可得痊愈，就大声说，你起来，两脚站直。那人就跳起来而且行走。保罗这时候好像不是在会堂讲道，他是在那个外面，外面可能这个城市里面也许犹太人没有那么多吧。虽然是这个叫做这样提摩太是在坐在这里，但是他保罗一向都到一个地方都先去会堂，那就这里好像他们有提到他去会堂，而且他这个医治这个瘸腿的人是在公众的地方，不是在会堂里面。为什么？因为他后面众人看见保罗所做的事， 就用吕多尼的话大声说啊，有神借着人形降临在我们中间了。于是称巴拿巴为丢失，称保罗为希尔米，因为他说话灵手，所以他们这个是根本在外面的市场上面，那些人啊，都是相信这个希腊神话的哈。他们为什么会认为说是神借着人形降临，然后称他为丢失，称另外一个是希尔米呢？啊，因为吕高尼有一个希腊神话啊，丢失就是宙斯啊。那时候他们有这个神话，他们从小就听这个神话长大啊。因为那时候最高的神啊，他们说啊，那个丢失跟他的先锋就是希尔米呢，曾经化身为很穷的旅客，向吕高尼的这个有钱人跟穷人家啊请求借宿，但都被拒绝了。最后他们来到一对老农夫的这个夫妇的家里啊，就跟他敲门。结果这对穷夫妇呢，就接待了这两位旅客，而且尽情的款待。结果就跟这两位天神啊，就表明了身份。后来把那些拒绝他们的人，通通变成青蛙啊，变成青蛙。然后又将这对夫妇的这个小屋子啊，变成用黄金跟大理石建造的辉煌神庙啊。那神庙就是如今矗立在这个路斯德的丢失神庙啊。那吕高尼人呢，一直就希望有一天啊，这两位天神啊会再回来，那时候他们就会以贵宾之礼相待啊。啊，当初学这个吃了一个被教训一番啊，学到功课，他们现在想说再有一个机会啊，这两个神再回来啊，就一看哇，这不是很像吗？哦，丢失又高又大哦，然后可能很安静啊，他的这个传令帮他传话的叫希尔米，那是希尔米，这个头上是翅膀，肩膀上翅膀，连脚上都是翅膀，所以他是等于他的这个传令兵啊。好，那他看到那个保罗呢，个子比较矮啊，然后呢讲话呢就是都是他来讲话，所以他是好像替这个巴拿巴就像丢失，保罗就像希尔米啊，所以他说哦，这明明就是他们这两个神啊降临啊。所以在城外有丢失庙的祭司呢，就牵着牛拿着花圈来到门前，要是同众人向使徒献祭。所以刚刚不是说他们后来他们把那个老农夫的房子变成那个一个丢失的庙，就是那个庙齁、哦。那个庙的祭司就牵着牛拿着花圈过来了，要跟使徒献祭了。结果那个巴拿巴跟保罗两个使徒听见了，就撕开衣服啊。为什么撕开衣服啊？因为这个是他们听到这个话，就是把他们当神来看，这是亵渎神的。他们如果说他们接受这样的一个称法，他们就在亵渎神，所以他们赶快把衣服撕开，这个是一种对于这个听到这个亵渎的话的一个反应啊。他说就跳进众人中间了，喊着说啊，诸君为什么做这事呢？我们也是人，性情和你们一样。那个我们读那个启示录啊，启示录里面的兽身上都有那个亵渎的名号，就是他们自称是神啊。所以当这个有人把他们当这两个使徒当作神的时候，他们就哦，这是亵渎神的事情，所以他们赶快跳进来啊，就不敢接受啊。我们也是人，性情跟你们一样，我们传福音给你们是叫你们离弃这些虚妄，归向那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永生神。他在从前的世代任凭万国各行其道，然而为自己未尝不显出证据来，就如常施恩惠，从天降雨，赏赐丰年，叫你们饮食饱足，满心喜乐。你有没有觉得保罗这段话跟他前面在会堂里面讲的完全不一样啊？为什么？因为对象不同，现在他面对的都是外邦人，对犹太的这些律法应许完全都不了解，所以他就讲到神的创造，对不对啊？讲到神怎么样来这个用这个大自然这边来供应人啊，所以这个是他这边倒是跟他后来在雅典所讲的比较像，对不对？他针对外邦人他就这样讲啊。他二人说了这些话，紧紧地拦住众人不献祭于他们。但有些犹太人从安提阿和以哥念来，我们刚才看到安提阿跟以哥念有会堂，所以那边犹太人不少啊。结果他们来了啊，来了就挑唆众人，就用石头打保罗，以为是他是死了，便拖到城外啊。这个其实是犯法啊，不可以这样子做，所以他们把他拖到城外去，赶快这一哄而散啊，怕这个罗马当局啊来追究啊。 那这时候门徒就围着他，他就起来，哎，走进城去了。这是神的恩，神的神迹临到他。结果呢，第二天呢，同巴拉巴往特比去了。所以他不是，他真的神让他就好起来了。那有人想说他可能也是身上带着伤离开，就是，所以后来保罗曾经有说了，他说当初我第一次来到你们当中的时候呢，身上有疾病了，那但你们却没有轻看我，也许可能是这时候被打成重伤，到了特比，他们那些人还是非常接待他，有可能是这样子。所以他那时候他们到了特比，对那城里的人传了福音，使好些人做门徒，到了特比，就是特比的这个土丘遗址。他们都是遗址，都是后来就是上面就在堆上土之后，在原地在盖，所以那个遗址都会越来越高，形成一个土丘啊。所以他们后来考古要挖的话，这里头都有很多东西的啊。就回到路斯德、以哥念、安提阿去啊。其实特比再往前就是大树了啊，就是翻过那座山就是大树。但是他们选择回去，为了兼顾门徒的心啊，然后劝他们恒守所信的道，又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二人在各教会中选立了长老，又进士祷告，就把他们交托所信的主。那时候虽然他们那些人都是初信啊，但是他们对神有信心，相信神在他们当中啊会兼顾他们啊，所以他们把这个教会啊就交托给主了啊。所以他从特比又沿着原路回去，路斯德、以哥念，然后安提阿，最后回到别家。二人经过比西底，来到庞菲利亚，在别家讲了道，就下亚大利去啊，在那里坐船往安提阿去。所以到了旁边有一个海港叫亚大利啊，亚大利现在成为一个度假胜地啊。然后呢，就坐船回到安提阿啊。那当初呢，他们被众人所托，蒙神之恩，要办现在所做之功，就在这个地方啊。到了那里，聚集了会众，就述说神借他们所行的一切事，并神怎样为外邦人开了信道的门啊。二人就在那里同门徒住了多日啊。OK， 所以这个是今天我们的内容到这里啊。所以特别讲到保罗的第一次传道，神怎么样与他们同在，而且他说啊，神怎么样为外邦人开了信道的门。那这一路上就看到神真的是要外邦人啊，要外邦人进入他的教会啊。这个是神一个幕后的，就是说这个新约的一个心意啊。感谢主。